这边平安。
Amen。
我们刚才读了《哥林多前书》的第3章10节到17节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经得起”，这个掉了一个字，“经得起”，经得起，那经得起也可以理解为惊奇。你所建造的要惊起烈火试验。你的工程要在试验的时候要经得起，要经得起。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他关于自己的事工以及对哥林多教会的圣徒的期望。经文他告诉我们。经文他告诉我们说，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是不是？他自己讲到，他自己像一个聪明的工头，这个声音是不是有点小？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并且呢，这个工头他说我照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圣徒的一个提醒，我想也是对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和同工的一个提醒。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神的儿女，尤其我自己在这里面特别的提醒我自己，也提醒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可能大家的感受并不是很深，不是很深，因为尤其是我们改革宗教会的信徒，我们对救恩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对五个确据，我们了如指掌，因为我们确信，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能够得救。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觉得，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信了，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稳稳当当的上天。所以呢，改革宗教会的信徒呢，在这个方面呢，我自己觉得有点骄傲，有点骄傲。总是觉得高高在上，我们将来都能上天堂。无论我怎么样，我都能够上天堂。这种想法呢，其实也给很多弟兄姊妹呢，那个有投机取巧的机会，也给他们钻了空子。所以很多我了解的一些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呢，就好像在属灵的生活和属灵的追求上，个人的圣洁的生活上就容易忽略，个人的行为上也有点忽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是要靠着行为得救嘛。但是，我特别的想提醒的是，虽然我们不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是我们得救后的见证。你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一定是要有见证，你是要在生活中见证出主在你身上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能够，虽然我们得救是出于神，是出于神的恩典，得救是本乎恩，但是我们却要在我们生活中见证我们得救生命一个主与我们同在所带出来的这个荣耀。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在侍奉上，我们也不够忠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觉得反正我们能够上天堂，所以侍奉不侍奉，这个怎么做，最后结果还是上天堂。所以呢，我们就容易忽略啊。这一点呢，我想，为什么会有所忽略呢？其实，当有这种思想和观念的人，我认为 其实他根本对主的认识不够，他自己对真理的理解不够，他自己有偏颇，所以呢，就会在生活上，在侍奉上都会带来一些危机，带来一些危机。那这种想法非常的危险，也是不明白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是使徒保罗关于得救以后的哥林多教会。因为我们从开始我们就看到保罗并没有把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看为是不得救，他都看为是得救的。所以他在前面他喊哥林多教会那么软弱的人，他还称他们为圣徒，他还称他们为弟兄们。可见得保罗在他内心里面是接纳哥林多教会的，但这个接纳是接纳，可是生活上的提醒对于保罗来说，他仍然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他就再一次的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他首先他在这里说啊，他在这里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的建造。保罗在这里面，他自己把自己比作了一个建筑工程的一个施工员，或者是说一个工程师。他要在这个工程中监工，盖房子一样，他要在这里面监工，他要在这里面施工，他要在这里指挥建造，他在这里立了根基。所以保罗看到哈，他说我这个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这个聪明的工头，你看他说他自己是怎么建造的呢？首先对于他来说，经文说我是什么啊？我是照神的恩，照着神的，我照神所给我的恩，我的建造，我自己的侍奉，我在神面前尽的本分是什么呢？他说我照神给我的恩。这句话我们读起来简单，可是保罗在这里呢，他用这句话他表明了自己侍奉的态度。他的态度说，我是照着神所给我的这个恩在建造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在教会中的服事，无论是福音，无论是教导，无论是培训，无论是带领陪伴辅导，都是照着神的恩。这个恩是什么呢？就是神所赐给他的恩赐，赐给他的智慧，赐给他的聪明。我们再引申过来理解说，保罗的侍奉，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保罗也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大有学问，甚至于当年的王都说保罗是什么？你的知识太什么？太大，以至于让你癫狂了。因为保罗的知识太丰富了，所以这个说他是什么？说他是癫狂了。可是保罗在侍奉神的这个方面，他有知识，可是他不是以自己的知识来侍奉的，不是凭着自己的本事来侍奉的，不是凭着自己的口才来侍奉的，而是照着神的恩，不是凭着自己的想法，不是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不是这个凭着自己的意愿来侍奉，是照着神的恩，神在他身上的恩他很清楚。怎么能够照着神的恩呢？神给我的恩我很清楚，神给我的恩赐我很清楚，我要 用神所给我的恩来服侍。那保罗这里面的服侍，其实就让我们想起了在旧约里面，神的仆人摩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常常给我们看到的一句话，那句话就是摩西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照着耶和华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摩西也是一个能人呐，也是一个聪明人，也是一个才高八斗，学车五户的人，能够学尽埃及所有的知识。在那个时代，我相信摩西应该在整个以色列人中间，他的知识、见识、聪明、才干，要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但是，即使是这么样聪明、这么样有智慧、这么样有学问的人，他在侍奉神、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一丝不苟的照着耶和华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子，没有凭着我自己的才干，我来发挥，我自己来设计想想怎么做。我在读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我那时候刚信主。我自己就觉得，哎呀，这个太繁琐了。造会幕怎么造？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皮子？什么样的扣子？怎么样的坟？什么样的绳子？就连钉那个钉在地上那个橛子，神都说得清清楚楚。你知道吗？这个如果对一个笨人说这么详细，这是再好不过的。如果对于那个聪明人说的那么详细，你说的那个对聪明的人说起来，是不是一个挑战？我自己就觉得，我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家里人要告诉我，父母要告诉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只要你说一句就行了。说你中午炒菜，我怎么炒你不用管，我怎么做你不用管，我自己你让我做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知道我该怎么做了。你要再多说，我就认为你啰嗦。你说的越多，我心里越烦，我就觉得你这个对我不尊重，你这个对我不放心。你如果再多说，我就会说，好，对不起，自己来干。就是这样。可是你看哈，神在造会幕这件事上使用摩西。所以神事无巨细的都启示出来，让摩西一样一样一样的照着耶和华在山上所启示的样子。我还特别想，这个摩西也厉害，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照着山上启示的样子。因为他在山上与神面对面多长时间？多长时间？40天是吧？40天，请问？40天要说多少话？说完了以后会不会忘？要是我肯定忘掉了。哎，那个细节大概的方向我能记得，可是那个细节我就会忘。但是摩西没有忘，他为什么不忘呢？除了他记忆好以外，我们还能够想到什么？啊，他在神面前的那个谨慎敬畏。他聆听神的话，他不是用耳朵，他是用心在听，用心在记，所以以至于他后面的侍奉才能够全然的照着耶和华在山上所启示的那个样子，不改变，不走样。保罗也是一样，就是我是照着神给我的恩，照着神给我的恩，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今天侍奉神，我们到底要用一个怎样的心、怎样的态度来侍奉？那弟兄姊妹说，我们只是信的，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就是一个信徒，我们又不是牧师，我们又不是传道，我们又不是老师， 我们需要怎样呢？我实在是说，其实这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因为我们属灵生命的追求和属灵生命的成长、属灵生命的操练，你都要照着神所给你的智慧、聪明、真理，以至于在你的生活的操练中不走样。你不能够走样，所以下面保罗继续的说哈，这个他是照着这个恩，而且呢立好了根基，这个根基是什么呢？他要立的根基是就是神，是神的真理，是神。那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根基，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在基督的爱中所立的根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什么样的根基上建造呢？我们是在基督爱的根基上，我们是在基督真理的根基上，我们是在基督的生命上建造。所以，我们所有生命的追求和成长都离不开真理。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相交，我们都是在基督的爱中；我们所有在基督里面的成长，我们都要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和我们生命的中心。假如我们的生命不在真理里面，我们的关系再好，这个关系也是乌合之众。我们如果没有基督，我们走到了一起，最多也就是一点点人情世故，可是我们因着真理，因着基督的爱，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在爱中彼此连接，我们在基督的爱中彼此珍惜，我们在基督的真理里面彼此的成全。所以，我们中间的交往不能够仅仅凭着我们认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交往都不能够越过真理，不能够说，因为我们关系好，所以我们可以原则放开一点，犯错我也不讲，不追求我也不提醒。当我们看到哈，使徒彼得当年有行的不好的地方，保罗怎么说？我就当面的抵挡他。那保罗是一个什么人？彼得是一个什么人？彼得是12个门徒中间的，按我们今天的说法是大徒弟，耶稣的大徒弟，耶稣的大门徒。这个保罗呢，没有亲自跟随过耶稣的一个小弟兄，你怎么能够抵挡？提醒保罗、彼得呢？你是没有啊，我是谁呀、啊？但是你看，这就是在基督真理的根基上，在基督爱的根基上有爱，因为爱是没有惧怕，因为爱就不做害羞的事，因为爱当面的责备就胜过了背后的爱情，所以这是。有根有基的一个有生命见证的一个基督徒。那保罗说：“我立好了根基，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说他自己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什么叫聪明的工头呢？我们或许我们中间有懂建筑的啊，那个施工，那个工程师把那个一栋大厦、一栋大楼的图纸都画出来了以后，这个工头在施工之前，他要读懂图纸。他读的其实不仅仅是读懂图纸，他要读懂这个工程师的所有设计背后的那个用心、那个心意，他都要读得懂。不然的话，他都没有办法来施工。所以，这个聪明的工头呢，他更重要的是把握住那个设计者的所有的心意，他能够在 施工的过程中，让那位设计者的心意得着满足，这才是聪明的功夫。所以，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默想，保罗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所有的施工，所有的这个建造的这个过程，他能够清清楚楚地把握住那位设计者的心意，以至于在施工的过程中是讨得那位设计者的心仪所喜悦，这是聪明的工头。如果不是聪明的工头，他随便干、胡乱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能不能让那个工程师心里满意？不能。所以，这个聪明的工头，他是关顾到那个设计者。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所有的做法，我们所有的工作，我们常常是按照我自己内心里面的想法，按照我自己的意愿，而不是体贴神那位创造者、那位设计者他的心。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体贴的，就像保罗所说的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要把握每一个细节，都能够讨得这位设计者的所喜悦的，按照他的心意来完成，这就是保罗的建造。根基没有立错，他的态度是严谨的，他的建造是认真的，他的心意是明确的，他是要按照那位真正的设计者，按照他所喜悦的样式来建造，这是保罗个人的建造。所以保罗自己在晚年的时候，他能够坦然的在神的面前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啊！当跑的路跑了，不当跑的路呢，没有跑。”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为什么那么样的豪迈？就是因为当跑的路他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因此非常有这个底气的宣告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多么的豪迈！我们能不能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呢？当然，壮着脸皮也可以说。至于到最后能不能得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保罗说完了以后，他进一步的他就说他再一次的提醒，那经文是这样若有人，11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是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3节就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这个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个人在上面建造，保罗说：“我已经做了我自己该做的，现在大家要在上面建造，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建造。 怎么样的建造呢？保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用金银宝石的建造，一个是用草木禾秸的建造。什么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呢？我们知道金银宝石是贵重的，是贵重的。金银宝石是个宝贝的，金银宝石不是容易找的。他怎么能够找到金银宝石来建造呢？说明在这个建造之前，他要付上寻找的代价，寻找的代价。金银宝石很容易被忽略，金银宝石不大，没有显赫的，没有显赫的外形，但是它的价值却是高昂。所以，金银宝石的建造是表明一个建造的人是极其用心的建造，他也在建造的这个过程中是愿意付上一定的代价。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属灵的追求，我们属灵的成长，我们也是一样。一个常常读经祷告，常常参加聚会、学习、认真的弟兄姊妹，他的生命就会很成长，他的根基就会很扎实。如果一个跟着随大流的，一个跟着这个混的基督徒，你说他混了多少年，他的生命能不能成长？他不会成长，因为他生命不成长，他的在真理上的把握上也不清楚，所以一到具体的事上，一旦受到了一点点在信仰生活中的一点挑战以后呢，就会担心，就会害怕，所以说是经不起考验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哈，这是金银宝石的这个建造，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和我们个人的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追求事工。它也包含着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生命的那个真诚。我们带主，我们带人，我们接物，待人接物，你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你的信心、你的热情、你的爱心，是不是一个有根有基的？是不是能够经得起检验的？我们中国人。这个我小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现在这种习惯越来越少了。小的时候就见到那个大人打招呼，哎，吃过了没有？就打招呼问一下吃过了没有？为什么问一下吃过了吗？真的是关心人家吃过的吗？其实是一种习惯。假如说人家说我没吃过，你会不会告诉人家说，来我们家吃？你的表面的热情，你的表面的爱心，其实是没有根基的，其实是假的。你对人的爱是假的。那这种一旦遇到那个较真的人，那你就完了啊！我听到我来河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笑话啊，听过人家就讲笑话，说武志人呐，特别会讲笑话。武志人，我们有武志人吗？有武志的哈，反正就是武志焦作那一代的人哈。这个说让人家抽烟，比方说请人家抽烟，他请人家抽烟，他不是说请你抽支烟，递给人家一支烟，他拿出了一根烟，完了就问你说，哎，你还是不抽烟？还是不抽烟，然后他就自己吃了。人家一听到这个还是不抽烟，他就听起来说不抽不抽，你客气啊，他就自己抽了。如果遇到一个较真的人说抽，我抽烟，他就说，哎，你是跟我乱不？你又会乱，然后呢还是自己抽。这个如果有人串门到你的家，到你家快赶上吃饭了，他怎么撵人家走呢？ 他就会说，你还是不吃饭就走，因为让人家就站不住了，还是不吃饭就走，哇哦，啊，我不吃不吃就走了。人家要说，我吃，咦，又跟我乱了不？啊，总之呢，让你走，他表面是在跟你客气，是要请你，其实呢是在拒绝。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的身份，神是察看人心肺腑的。我们的爱心，我们待人接物的爱心，是真是假，人有的时候不易察觉，但是神都知道。阿门。所以呢，那我们看到哈，保罗在这，你们要在这个上面建造金银宝石的，还是用的草木和秸的？草木和秸的建造有一个特点，一大堆，是不是？那个棉花一堆一大堆都没有几斤重，那个草你看的那个麦垛多大的一堆，其实也没有几十斤，不仅没有几十斤，而且呢，不值钱。不值钱，没有价值啊，价或者说它的价值很低很低。我们今天在这里，保罗说，你们的建造，你们的价值，你们在基督里面所付出的那个服侍，你的付的那个代价是有价值的，是能够保留很久的是经久不衰的，还是草木和秸？草木和秸不要说用火发现，只要慢慢过几年，这个草木和秸的怎样，那就不行。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穷啊，我们家住的那个房子是草房，草房你知道吗？草房外面下雨，里面也下。只要一下雨，我们家就拿这个盆，这里面接一个，那地方接就接一个，滴答滴答的。所以很羡慕人家，很羡慕人家有瓦房的人。还有呢，最怕的就是刮风，草房一刮风，哇，那挂在我们家那个房顶上，满天飞草。啊，刮完风了以后，重新再用泥给它糊糊，再放点草给它。经不起检验，经不起雨风雨的检验。那我们今天保罗在这里看到给我们讲到的，你们若有人在上面建造，那么为什么有的人用金银宝石建造？为什么有人用草木和秸建造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用金银宝石建造的人，说明他是一个真正愿意付出代价在基督的里面，在神的家中忠心侍奉的人，所以他不怕付代价，他也不辞劳苦，他甘心乐意的在他的侍奉，在他的追求，在他自己的建造上用尽自己的全部的精力建造，这是金银宝石。那么还有草木和秸的建造，为什么这些人要用草木和秸？为什么会用？一个是糊弄，一个是他对神的敬畏不够，他要糊弄。第二个呢，他是要怎么样，在人的面前做大。那个草木和秸的，你那个我们姊妹们有戴戒指的那个宝石，那个黄金的。那个几个克拉值多少钱？那个宝石值多少钱？那个几克值多少钱？大家知道，如果给你挎一篮子稻草到你家，给你换戒指行不行？我这么大一对，能不能换来？换不来，没有人愿意给你换。所以啊，那个用草木和秸建造的人，首先他对神不够敬畏。他以为神是好糊弄，同时他也愿意做的那些假大空的东西，啊， 那种虚伪的那个草木和田看起来好大一堆呀，是不是？我听那个有的小朋友说，小的时候在家生产队里面去砍猪草，因为弄得少，他给它虚一虚，他给它虚一虚。那个如果是草，如果是金银宝石的，能不能虚一虚？虚不了，做不了假。草木和田的容易作假。啊，容易给人有误解、误导。一看草木合接的怎么样？哇，你做的好大呀，很显眼。金银宝石的呢，很容易被人忽略，很容易被人这个看不在眼里，觉得你看你那个做的那么小。啊，金银宝石的多半是在背后的，草木合接的多半是在表面的。多半是在表面，所以保罗在这里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要用怎样的态度来建造金银宝石和草木灰烬？其实它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是一个在神面前忠心的问题，是一个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是一个像神的还是像己的？是一个在愿意在神的面前。好像故意炫耀，还是在神的面前踏踏实实，在人的面前踏踏实实的做一些真正的有价值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这些草木合间的东西吸引，因为我们太容易看见，满眼看见的就是草木合间的，看起来好像招摇过市，但其实呢，它在上帝的面前，它的分量很轻。所以，将来有一天，这个要有火发现试验个人的工程的时候，这个火一烧，存得住；一烧，存不住，这两种结果。那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有火发现的时候，这个若存得住呢，他就得赏赐；若存不住，他就。受苦是，当那日，我们记住这个词，因为那日子将要怎么样，便要把它表现出来，因为那日子可能常常被我们忽略，那日子是什么日子？那日子是神要检验我们工程的日子，那日子神要用火来焚烧我们工程的日子。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情形？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忘记忽略了那日子。那日子是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向主交账的日子，那日子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要被主基督审判台前讯问的日子。你能不能过得了这个关？当那日子，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把那日子当成了可以忽略，或者我们不相信那日子，或者我们有一种侥幸。我们都不觉得将来那有个那日子，所以那日子要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能不能在那日子向主坦然的交账？当那日来临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站立得住吗？我们的草木合节的工程，在做得再大再耀眼。可是，当一把火烧过来的时候，那个草木合秸立刻成为一滩灰。你所有的所说的那个面子啊，你所有的那个努力、那个虚荣，在那顷刻之间全然的坍塌。但如果是金银宝石的，无论用什么样的火烧， 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是金子在火中，它仍然会发光。金子还是金子，我们的信心如果像金子一样宝贵，就像那被火试验以后，还比金子还要宝贵的信心，是神所纪念。所以我们的建造，我们是凭着基督，是凭着真诚，是凭着爱，在真理里面的建造、追求、成长，还是我们今天仅仅是在这个过一个表面的工作，做一个表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要想到的是，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到那日。主要试验我们，主要试验我们。我的工程，我的真情，我或者是假意，能不能在主的面前也蒙混过关？我的真情付出，会不会你在计较？我的假意付出，会不会你觉得你很聪明？其实，无论是真情，无论是假意，你在主的面前通通过不去。只有真情蒙主纪念，阿门。所以，我们记得这个火的试验，我们要经得起。我们今天的生命要经得起试验，要经得起试验。我们今天的生命，我们要经得起。今天在面对任何处境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站立得住。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我能不能站立住？当主来衡量我的时候，我在主的面前能不能站立得住？所以，当主检验我们的时候，将来有一天我们来到基督台前，我们能不能像金银宝石一样，越烧越发光，越能够荣耀主，让神的心意得满足，讨他的喜悦。我们知道将来天堂，天堂是黄金的街道、碧玉的墙、珍珠玛瑙的门，是不是？请问大家，天上有没有草房？没有。有没有草木合接的？那个麻杆，这个竖杆杆子做的那个，没有。天堂没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天堂没有呢？到不了那里都被火烧掉了，进不了天堂的。所以，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它不是告诉我们，不是告诉我们关乎得救的事，它是告诉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该用怎样的态度在神面前追求成长，在神的面前长进见证。流火检验，所以最后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当我们信主以后，就有主住在我们的心中，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的这个身体是被称为神的殿，因为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要让神来做主，是要让神来掌权，还是我们今天仍然虽然说主啊，你是我的主，可是我仍然要当我的家，仍然在凭着我自己的小聪明在计划、安排和生活呢？我们有没有让基督真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掌管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掌管我们的生活？圣灵的殿是圣灵要当家的，你的心思，你的那个小心思，是不是顺服在圣灵里面，顺服在真理里面？教会是神的殿，我们个人是神的殿，所以就教会而言，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圣灵的内住，并且我们 每一个神的儿女在教会中，我们要洁净我们自己，建造神的家，使神的教会越来越充满神的荣耀。就我们个人而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追求真理，追求圣洁，追求内在生命的建造成长，以致我们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要在凡事上，我们都要追求讨神的喜悦，让神的殿在我们心中充满神自己的荣耀，让你在遵行神旨意的时候，你的心中因着你顺服神，神的喜乐和平安也充满在你的里面。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说心里面没有平安，你没有让圣灵在你的里面掌管你，你没有让基督掌管你，所以你唯一的一些事情你就没有平安，因为还是你自己在当中。那我们今天赢得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殿，我们的心是神的殿。所以箴言书的4:23说，我儿，你要怎么样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因此我们特别的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心里是神的殿。当我们竭力用真理来维护的时候，我们这个心殿就渐渐成为神的荣耀。教会，当我们竭力用真理来维护的时候，竭力用真理来追求建造侍奉的时候，教会就满了神的荣耀。否则的话，教会也会越来越失去神的荣耀，失去神的同在。当我们如果毁坏那殿，就说当你诋毁或者带有不敬畏的心来损害教会的时候，神也要损害他。求神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实在是看到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虽然得救以后，我们仍然需要付上代价，竭力的追求，努力做成得胜的功夫。虽然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工程和我们的代价来换取救恩，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居于首位，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追求属灵生命满有神的荣耀。我们的生命属灵的追求，我们侍奉的态度，我们需要考虑到基督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是不是得荣的，包括我们的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在追求圣洁，我们的生活中能不能荣耀他，能不能讨他的喜悦，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建造的过程。我们怎样的建造，才能够将来在建筑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蒙他的喜悦。他告诉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借着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个人生命的追求，我们有没有充满神的荣耀，基督的荣耀，还是我们今天在做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我们的信仰生活仅仅停留在那些知识的层面，我们的生命却没有更新，也没有变化。我们信主，我们只是停留在口头上，那么最终我们就好像成为那个被耶稣咒诅的无花果树，虽然枝繁叶茂，但是在他的身上却没有结出主所喜悦和主所需要的果子。 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仅我们要枝繁叶茂，我们更要硕果累累，好使我们的果子荣耀基督，好使将来有火发现的时候，我们仍然靠主站立得住，经得起检验的工程，求神赐福给我们。